大家好，我是90后创业者孙雨辰。我的新书《这世界既残酷也温柔》已于今年的3月15号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欢迎你到京东图书与我相遇，谢谢。
因为今天其实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名气吧，对吧？所以今天来的很多人气都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今天想呢，就是给我这30分钟时间啊，我还是主要用来介绍一下我是谁，然后我平常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作为一个我自己的主题演讲，其实呢，我这个演讲还准备挺长时间的，我自己就是感觉像写回忆录一样，然后我就看一下自己人生，尤其2007年到2017年这10年间啊，我都做了什么事情。其实做了一个梳理吧，其实我觉得其实也很简单，就分2段时间，就是前4年是读书，后6年是创业。前4年读书呢，就是2007年到2011年，我是在北大这学校读书其实对外经贸我来过1-2次吧，我比较熟识的一些女性朋友们来过对外经贸，他带我逛了一下，然后我当时在北大读书呢，这4年时间其实一共干了这么几件事，除了学习之外，今天我们主要讲的都是学习之外的事情。除了学习之外，我主要干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其实就是还在北大算留下了一些这种 legacy 吧，就是遗产。第一件事情是装空调，就大家知道，当时我不知道对外经贸但是北大当时是没有空调的。就不仅空调没有，连风扇都没有，不仅风扇没有，连自己装风扇也不行，因为他晚上准时11点了就给你拉闸所以你每天晚上呢最热的那个时候需要一阵凉风来助你入眠的时候呢，他一般就准时那个风扇就停了，如果你自己去买了一个风扇的话。所以我们当时呢那4年时间基本都用来跟学校斗争，希望学校给我们装空调，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漫长的斗争过程，就是我们想让学校给我们装空调，一开始学校就完全忽略我们的诉求就是完全不理，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我们就通过各种方式因为学校有什么学生代表这种大会有这种活动座谈会我们就给学校提议要装空调，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最近几天也不是很冷，如果咱们7月份、8月份开那个发布会的话，大家会非常感同身受，如果没有空调那非常非常热。然后后来呢我们记得就是后来学校这个后勤部门领导就接待我们，他当时跟我们对话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跟我们说说北大不能装空调就我们那时候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装空调，他说你想想，如果给每个宿舍都装了空调，那你们这些学生这么骄奢淫逸是不是你们肯定会每天开这个空调，而且每个人都会开这个空调。我一听，那空调难道不就是用来开的吗？对吧？难道是专门用来校领导视察的时候看的吗？对吧？肯定用来开，那我们当然是每天开他说不行，为什么呢？有2点。第一个如果你们都开了，每天开；第二，第一个电费你们是交不起的。当时我心里就想，就是那我电费交不交得起是我自己的事情嘛，对吧？不关你的事然后第二个他就说呢，你们如果都开了，就北大要拉闸，就要断电了。因为每个北大学生如果都装了空调，这北大电它这个电压受不了，它就会断电。这我们也不相信，我们专门找了物理系的同学，什么电机系的同学就非常详细的公式给他算了，不会断电。那他又跟我们说不行，因为这个要我们这个北大如果要都装了，这个电路系统又不满足，说我们这个好多这个设计都是50年代的时候设计的这个电路系统。装不了，就因为要整个宿舍楼要换新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一直跟学校斗争，结果呢，一直斗争到我毕业还是没有装，但是呢值得欣慰的是，当时我们后来5年之后，北大慢慢现在给学生把空调装了，这个讲这个故事呢，其实PPT 来了就是我相信刚才讲相信什么力量我讲一个。首先要相信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叫折腾的力量，就是无论你这个事情水平怎么样咱先不提，但是我觉得一定要不断折腾， 以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来看，即便做得再差，折腾总比不折腾好。第一个就是北大装空调这个事情，当时啊，我记得就是我们当时天天组织学生闹要学校装空调，那段时间学生群体啊对我这种所作所为啊主要有三个负面评价啊，正面评价不讲了，大家肯定觉得装空调好嘛，那凉快是吧，这简直太简单了是吧，但是有负面评价，主要有三点啊。第一点负面评价叫做呢，装空调培养了学生骄奢淫逸的品质，那这我是不能同意的了是吧，我觉得这怎么培养了呢对吧，这个装空调是人权的是吧。第二点啊，就是说我们这样折腾没用，学校永远都不会听，而且呢本来校领导打算装空调，你孙雨辰天天这么闹，人家觉得你不尊重他，就不给你装了。第二点，就我其实不从道理上反驳，但是我们后来从事实上，我觉得后来北大校方这个是反驳了他这个观点的，因为的确闹了，最后就装了，恰恰是因为可能你闹得不够，他才不给你装，对吧？他不会把这个事情的优先级给你排到前面去，所以这折腾是很有用的。第三点呢，当然有人会诛心之论了，说孙雨辰你带着学生闹要空调，这个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啊，只是为了你自己凉快啊。但其实这个当然我们也不同意是吧，因为我们也知道以学校这种恐龙般的反射弧是吧，等我闹了到装空调，当时我们在闹的时候我们都做好了等我们儿子入学的时候北大有空调的这个愿景。当然后来啊，这个学校的反射弧还是比较快的，至少五年之后把空调给装了。所以呢啊，在这个事情上啊，我觉得折腾的力量啊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事儿呢，我当时在北大干的，就是我在北大做了一个西学社。大家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对外经贸有没有，当时北大有一个社特别火，叫国学社，大家都学国学啊。那个国学社就是诞生很多，就是我们当时那种校园大师，有点神神叨叨那种感觉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啊，因为我自己呢啊比较喜欢这种西方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做个西学社。然后呢，但是我后来啊真正去把这个事情付诸实践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啊这个其实也挺奇妙的，就是我当时在北大学校做这个时候，发现学校不允许成立西学社，这是我真正做的我才知道，原来西学是不让研究的，怪不得只有国学社。这我怎么明白这件事情的事呢，首先就我反复向学校提交要做西学社这个事儿，学校就不让过，就不批准。然后后来呢，我就天天找学校提意见啊，说我要成立西学社。后来学校烦了啊，就让我去提交了。你因为你按社团管理条例啊，是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成立一个西学社的，是吧？然后呢，但是啊，后来你就会发觉这种重点大学管理的这种老师啊，其实也是很聪明的。他就算想让你这个不要做一件事情啊，他也不会这种粗暴的把你给镇压了啊，他会采取很多让你很恶心但是又哑口无言的方式把这个事情给完成了。当时我这个西学社是他是怎么拒绝我的呢，就是我们当时啊西学社他有一个社团考评条例的考试，就西学社比如说我们过了，他是你成立了，有一个社团考评考试你要去考。然后这个考试他首先一不是所有人都考的，他是随机抽查那么四个社团，当然那四个社团都是学校最讨厌的四个社团，就不想让那四个人成立社团，往往被邀请去考试。然后呢他所以他是一个这种分类型的，他是只挑这种啊学校不喜欢社团的人去考试。然后我就被挑中了啊，然后我被挑中的时候我就知道学校肯定不想让我成立这社团，那我说我一定好好考试把这个考试考过了，你们不就拿我哑口无言了吗。后来我发现我还是低估了学校的流氓程度，我一去考试发现四道大题全是论述题啊，全是论述题，就叫做什么北大社团管理条例第四章第二节写的是什么，然后一个字儿都错，一个字儿错了整道大题就是零分。我当时真没想到这么猛。然后我就写啊，我只能凭着记忆背呗，因为当时是背过的，就是好努力背过的，但是你要一个字不错我也没有信心，但当时就硬着头皮写啊，硬着头皮写到最后就交卷了。 交卷了回来，果然告诉我就是零分嘛。那当然了，那四道大题你说一个字不错，这个你我相信，其实找现在开两会呢，找人大代表，宪法第几款第几条吧，让你全背了，那人大代表都写不出来，我怀疑啊。但只能讲的是什么意思，可能能说出来。而且这时候就你再看社团管理条例，这时候来了，他对这个答不对题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如果你答不对题，就社团是即刻解散。我觉得这个有点太狠了，有点像今天高考是吧？没考上600分，拉出去枪毙，谁还敢参加高考啊？是吧？人都吓跑了，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当时北大社团解散，只有两个条例是北大社团解散，一个是私刻公章，因为我当时记得就北大社团，社团负责人是不可以私刻这个公章出去随便盖公章的。第二个就是社团考试的时候没有考好就要被解散。其他你就包括刑事犯罪呀、啊，是吧？甚至犯了很大错误被记大过，都不至于被这样啊。但是我要讲，虽然我们这样，前一段时间，哎，我有几个北大学弟跟我说，他们在我的感召下又去成立这个，然后这次居然成功了。我当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成功的啊，我当然不知道是怎么成功的，也是又是研究啊西方学术的，哎，结果最后居然成功了。哎，我回头又想起了，这个就是折腾的力量，源源不断的折腾啊，把这件事又折腾成了。北大竞选呢，其实跟刚才那个装空调是一个事儿，因为我们只不过当时是为了达到让学校装空调的一个手段，就是我去竞选北大学生会主席啊。其实当时这个竞选也是为了装空调的，本质上也是为了装空调。所以呢，我在大学期间干了，其实主要啊，还有第三件事，我先说完，再总结。第三件事就是会商制度。会商制度是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对上对外经贸有没有这种制度啊。我先讲讲北大是怎么实行的。当时是这样，是一个学校里面啊，叫培养这种学生信息员，就是有点像特务吧，有点像特务分子啊，就是观察周边的同学，如果一旦有不良状态，向学校进行举报啊，在这种一种制度。然后学校就会被举报的这些人对他们进行一个会商啊，这个词起的我也不懂什么意思啊，会商是干啥呢？是吧？又不是喝茶，也不是干啥，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但是一听我如果要被会商，还挺害怕的啊。他这个有什么标准啊？就什么样的人会被拉进去的？他有一系列标准。当时北大一共开了10个，我今天不全说了，我说几个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啊，第一个当然叫生活困难，我都不知道生活困难，穷难道也犯错了啊？也要会商。然后还有这个啊，我就感觉是给我量身定制的，当时叫思想偏激啊。我当时老找他们装空调嘛，是吧？他们是不是会这样认为我？我当然也不知道。而且大家要注意啊，这种词它都是形容词，它不是一个特别客观的，是吧？你要说哦，它还有一个就是叫学习困难。所以如果你要给一些这种比如说量化标准，我觉得也就算了，是吧？因为你也好躲呀，就比如说是找学校装空调5次以上的，我们就给你会商，这也还好，我就找5次呗，对吧？啊，第6次我就不去了，我换我隔壁桌同桌去找，对吧？但是不行，他叫做思想偏激，那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思想偏激太容易了，对吧？他规定的叫当时就有，还有一个叫生活独立也不行。后来我说生活独立都不行，对吧？大家真可以，你就查会商制度生活独立就会冒出来。后来我专门问了，就是什么叫生活独立呢？他们说是只要不在学校住的就算生活独立。然后呢啊，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人思想偏激、生活困难、生活独立，当然学习成绩差的啊就都会被会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不对啊，首先一呢就不能这样折腾学生，第二个呢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啊就破坏了同学和同学之间的信任嘛。因为他老师不会去追查这个事情，他总是从学生里面去找这样的信息源举报。我说那我就老觉得我是吧，上铺是不是就是监视我的特务，是吧？我如果感觉我如果真被会商，我感觉谁举报我的，是吧？就我觉得很不好，所以我当时就闹，又这个事儿又闹。当时又有3种负面意见，学生中的，我现在不是讲学校，因为学校太简单，你闹当然不好了。学生中又有3个负面意见，好的不是说了，有的人当然被会商的，我闹当然是好事嘛，他不用被谈话，是吧？好人又觉得有3个负面意见，哪3个呢？其实跟我们之前的这个 负面意见一模一样，就跟我们闹装空调的时候，第一个啊负面意见啊，就是说惠山没有什么不好，挺好的，是吧？啊，这个学校专门帮，没有什么不好，就跟一开始我们的空调，大家回想起来啊，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负面意见其实都差不多啊。第一个就是啊，装空调不好啊，不装空调挺好的，是吧？培养艰苦朴素的精神啊，这边学校对你进行帮助。第二个就是啊，惠山虽然不好，但是你这么一闹啊，啊，学校反而下不了台，不取消了。本来他打算取消，但你老闹呢，他就不取消了。这第二种意见。第三种意见呢，也是刚才那样的，再就是说你闹啊，你只是为了一己个人之私利，因为你怀疑你快被惠山了，所以你闹一下啊，大家就不会认为这个事儿有什么事儿。但是啊，我们也不用从逻辑上反驳这些观点。但是果然学校还就真因为我闹，把这个惠山制度给取消了。大家可以看，我后来闹，当然闹得还挺生猛的，但是很多媒体报道这个事儿，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啊，包括李敖啊，什么吕秋诸碑啊，都写了批评北大的惠山制度，结果果然就把惠山制度真给取消了。所以我在回首自己在大学四年这里面，当然除了学习就干了这么三件事，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干成了。而当时我其实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学生，也没什么背景，很普通，就在北京。而且其实大家也要注意啊，就是我这三个并不是我担任什么职位，什么有什么权利或者我能量很大干成的，我干这三个事儿都是纯普通学生身份啊，甚至没有任何什么民意代表，没有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对，我说不行，还真给我干成了，反复折腾。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四年给了我自己一个最大的，就是相信折腾的力量啊，是相信折腾的力量。然后呢，我后面四年呢就是创业啊，创业又六年啊，六年四年读书，六年创业。创业呢是2011年去了美国，我就开始创业了啊，做了自己的第一个项目啊，当然这个项目很烂啊。我先一个讲，叫坚持的力量啊。第二个，我就这六年，我先总结一下，就是我又坚信一个力量，叫做坚持的力量，就一直干下去，肯定是可以的啊，不管当初做的多烂。第一个呢，我做了一个，大家可以搜一下，现在这个留美三人行啊，还是个视频网站。当时呢，我们是专门帮优酷和 YouTube 拍视频的一个团队。其实我们视频拍的还都挺火的，我们一部单视频点击量啊，在优酷啊一个单嘛就有60-70万，全网加起来100啊。然后我自己呢拍的有几集火的啊，我自己当主持人的有400-500万啊，甚至更多。但是当时呢，因为2012年做拍视频呢，当时视频网站这个时间不到位，所以呢穷的是叮当乱响。当时我记得就是有我们当时团队也有30多个人，但是只不过全部不领工资跟着我干，我一般就只能用一周吃一次饭的这种小恩小惠来收买他的，就基本30个人是免费跟着我干拍视频啊，真的是非常苦，因为完全不赚钱，太惨了。现在回头想起来，如果我当初知道这么惨，我很有可能不会踏出创业的第一步。然后呢，当时就先做这个项目，做了这个项目之后呢，啊，不是太成，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改成一个学生社团了，现在还有人拍呢，大家可以搜一下留美三人行，现在还有。然后呢，但是我们就坚持创业。第二个项目呢，就是跟比特币有关系，但是当然我当时是在美国做的。比特币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但现在我给大家介绍千万别买啊，太贵了，已经10000块钱一个。比特币这个东西呢，我当时接触的时候啊，是发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你使用金钱或者货币能够摆脱国家权力的限制。这个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他几乎做到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之前能做到的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比如说你现在兜里有钱，对吧，有现金，但是你这个现金呢，其实只要有人把你摁在地上给你摁住了啊，他就直接把你这个钱啊可以拿走，对吧，这个很简单，抢劫不就这么发生的吗？太容易了，暴力抢劫。但第二种好，不是暴力抢劫，你把钱存银行了，但这时候比如说啊，有人写了一纸书，把你的银行账号给你一查封，啊，你钱就没有了，这也是太正常了，啊。所以呢，其实人类社会上从古至今就没有提供任何一种方法， 能够保护你的金钱财产完全不受到国家权力的干涉啊。但比特币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你把比特币只要换成比特币藏一地方，别人拿你一点制都没有啊，真的是一点制都没有，别人甚至不知道啊你有这个钱啊。给大家教一个比较坏的应用方式啊，就是我听说英国很多夫妇离婚现在都在使用比特币啊，离婚前是吧，赶紧把钱换成比特币是吧，死无对证，最后一查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啊，啊都有不少人这么干的啊。所以当时我一看这比特币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我当时呢就开始投入到了这个比特币的创业中啊，当时也带着我公司的几个团队啊。啊，当时呢啊，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其实剩下我更多这创业故事，所以就可以看我这个书嘛，对吧，叫知识阶级残酷也温柔。但我给大家长话短说啊，当时呢我们就一起做这个公司啊，这个公司叫 Ripple， 其实是建立在比特币技术上的一种为银行啊提供啊金融服务的一个公司。因为比特币呢还有一个特性啊，就是它发送金钱的速度特别快啊，就比如说我们平常跨境汇款的时候，你从中国把钱啊从一个地方汇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通过银行系统的话，它的速度是特别慢。但是呢，如果你通过比特币来发啊，从地球的一个角落发送到另外一个角落，对方15分钟就收到啊，就第一次确认，它是第一次确认15分钟啊，你就立刻就收到这个钱了啊。所以我们当时就想把这个技术给它泛化，用来给银行啊做跨境的清结算啊，这个是我们当时做的第二个项目啊。第二个项目其实看起来很美，后来发现问题也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比特币这个项目它颠覆性太强，我们每次去跟银行谈的时候，银行看我们的这个表情啊，就跟柯达照相机看数码相机时候的表情。他虽然知道你是未来，知道你会很火，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想怎么把你摁死呢，是吧，我怎么才能趁我还比较有能力的时候赶紧把你摁死，这样啊大家不是永远就可以用胶卷来照相了吗，对吧，啊柯达的想法肯定是这样的，恨不得大家永远用胶卷照相，对吧，因为你用数码相机照相了，我岂不就完蛋了啊。所以呢银行看待这个 Ripple 这个技术啊，他总觉得太革命太革新。所以我当时印象很深，当时我们对接银行对接很多事情的时候，银行给我们的观点是并不是说哎孙先生你们怎么通过技术的努力能够让这个速度变得更快啊，能够让大家用户体验更好呢，银行的这个他给我们的回应总是哎宇辰啊，你想想你怎么能够通过你们的努力让这个速度变慢一些是吧，让用户体验变得更差一些呢啊。当然人家不会这么跟我直说是吧，人家一般会以这种合规性啊以这样的啊原因啊来要求我们这个啊这个去完成这些事情啊。所以后来呢我觉得这个道路啊太艰难啊，所以我就啊把这个公司这个公司现在还在做啊，大家就可以查 Ripple 这公司还挺好的。但我自己呢又回国做了我下一个项目，就叫陪我 APP，这个就可以下载了。大家刚才听比特币的时候千万别买啊，已经太贵了，要赔本了别找我。但是下陪我 APP 呢，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就无所谓了啊，我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啊。啊陪我 APP 呢是我们一个语音社交的软件啊，其实当初啊回来做这个 APP 进入这个领域原因很简单，其实现在初衷也没变，虽然我们还没完全做成功啊，正在成功的道路上，但是呢啊其实初衷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觉得陌陌呀年纪太大了。陌陌虽然很不错啊，用户很多，但是陌陌最大的问题呢是年纪太大了，上面的人大概都是啊80后啊85年的为主，我们就想做一个95后版陌陌。其实回头想，其实初衷就这么简单啊。当然了，我们就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一开始回来做的时候，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非常不靠谱。既不赚钱，因为大家知道社交软件一般都不赚钱啊，因为不找用户收钱，既不赚钱啊，也没法盈利。到 到了2016年的时候，是日子最难过的时候。前半年呢，太惨了，每个月猛烧钱，然后那个时候呢，风投又不怎么投钱啊，所以呢，啊，基本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但是到2014年下半年就出现转机了。当然，其实当时我们活得很惨的时候，陌陌也活得很惨。当时陌陌估值都跌破10亿美金了，就是在上市公司里面都快，都跌得快没影了啊。然后这时候呢，下半年出了直播，我们也上了直播。一上直播，情况就变得很好了啊！整体公司无论盈利状况啊，无论方方面面的，都变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才能出这个书嘛，是吧？也算个正面典型嘛。如果公司万一都倒闭了，是吧？这书也不敢出了，是吧？然后就做到这儿。哎，其实我回头想起来，自己做这6年啊，我总结就是坚持的力量。坚持的力量为什么有好处呢？英文专门有一个单词叫做 serendipity， 这个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其中文翻译过来啊，哎，也算个 GRE 词汇啊，证明我是一个去美国留过学的人啊。这个词啊，其实翻译成中文就叫天上掉馅饼。就英文专门里面有一个词去解释中文一个很长的词，叫天上掉馅饼。但天上掉馅饼的前提条件 serendipity 它是有一个限定条件，就是你如果一直坚持做一个事情，它就不断的会有好的事情 by chance 发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做一个事情啊，不管其实有可能你做的一开始方向不是太靠谱，不是太好，但是不断的会有之前你根本预料不到的好事儿或者机会啊，就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你的面前。我真是碰到过很多次。你看，大家可以看我们做留美三人行最绝望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们一开始去找一个风投，那个风投说，好，雨辰，你们坚持的不错，我们可以用100万人民币的估值给你投5万块钱，占你5%的股份。问题是我接受了，我同意了，我说好，100万，对不对？你说的100万，别走，不许走啊，是吧？把他抓住，是吧？赶快付5万块钱，占我5%。结果后来人家还是毁约了，就没投啊，不是说投了，没投啊。所以100万人民币占5%，人家都不同意。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就莫名其妙，我们就碰到比特币了，就碰到这机会啊，是 serendipity 吧？就是 by chance， 我也不知道。所以他当时他给我投的时候，我也不可能给他说我后面要做一个这个啊，情况会变好一点，是吧？不可能，我也不知道。后来就发生了。发生了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们又去融钱啊，这时候估值高一点，我记得很印象很深，跟徐小平谈。徐小平当时去美国，我们在那创业。徐小平当时呢，可能也觉得我这项目不靠谱，但是为了安慰我，说雨辰你好好干，我给你投1万美金，占你1%，你不就公司就值100万了吗？哎，当时我觉得很不错，哎，别走，又是这样的，别走，因为当时一次钱都没融成功过，我说别走，是吧？一定要留下来。结果徐小平又没投啊，又没投，1万美金也没投啊，估值100万美金的也没投啊。哎，后来又这个 serendipity 又发生，所以我们才能做这个 Ripple 啊。后来说，哎，可以，是吧？然后 Ripple 做了，我们就慢慢就上道了，是吧？先是 Google 啊，我们当时 Ripple 是 Google Venture， 是吧 ？Anderson 美国两个最好的风投，加起来给我们投了450万美金，这个估值当然就很高了。当时 Ripple 的公司估值都4000万美金了，然后哎慢慢就上道了啊。然后后来我们这个 Ripple 啊做不下去了啊，交给别人做，我自己出来做，赔我一开又进了个大坑。感觉又不赚钱，什么都没有，太惨了。那有一段时间，又有一段时间，但那一段时间最惨的时候啊，这公司都快发不出工资啊。我们公司2次发不出工资，我印象太深了。一次是2015年初发不出工资，那个时候就一直，大家可能知道我是个投资还不错的人啊。其实哎，所以你看我人生还比较丰富，今天这时间根本介绍不完。这个我那个投资赚了不少钱，我给公司贴了70万美金发工资。贴到70万美金的时候，风投投了啊，加起来投了快1000万人民币啊，1000万美金。那时候我自己贴了大概400多万人民币啊，压力还是很大。然后 serendipity 又发生了，是吧？又有人给你投了。然后就是到 去年年中的时候又不行了，因为反正不赚钱是吧，投资这块又赔少了啊，结果又出了直播这个事儿。所以呢，我就后来发现这个其实也不是我运气好，我觉得，因为你说如果我一两次运气好是吧，这可以解释，你反复运气好，我觉得还是有规律的。我对自己对这个规律的解读啊，就是英文这个单词叫 serendipity， 就你只要一直坚持，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发生，把你给拯救了。然后呢，所以我总结这十年啊，前面相信折腾的脸，后面是相信坚持的脸，我觉得这就是我总结就叫坚持折腾的脸，你要相信坚持折腾的脸，一直折腾下去就肯定会不错。所以呢，这也是我自己下个十年吧，2017到2027年的关键词，也希望跟今天在看直播的朋友啊，以及在场的朋友们也做个十年之约，这十年让我们一起坚持折腾，看看我们的在2027年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好，谢谢大家。
那雨辰，你不相信什么呀？你不相信什么？
哦，对，今天其实因为时间有限嘛啊，其实我不相信那一张，我主要是千万不能相信别人的力量。我前面的举例给大家讲了，那个5%5万块钱都不投啊，这个1万美金占1%也不投是吧？啊，遇到过无数次。如果啊，就甭管估值多低，这期都无所谓，但千万不能相信别人的力量啊，这是不靠谱的，还是得啊坚信自己的力量。